一点圣经，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让这个廖师来读吧。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是这个家谱，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讲。请我们从第六节，我们先读第六节吧，好不好？就读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
约西称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妻子生所罗门。
好，第一章这个家谱里面有四个女人。上个周我们只交通了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都愿意归向以色列人。这三个女人，所以最后他们都被记载在主耶稣的家谱上。就是前面说的三个女人，一个就是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士，一个就是他玛士，甚至上次我们讲过了。第二个就是第五节，撒门从拿赫士生波阿斯，拿赫士也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就是第五节后面一句话，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就是路德氏。路德是摩押人，也是一个外邦人。好，这三个我们上次都讲了，今天我们就要讲第四个女人，那就是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要请读读旧约。旧约请我们来读，先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先读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先读第一节，先读第一节。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
好，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三节，第六节读到十三节。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米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了，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拣选大卫。因为在大卫以前有一个王叫做扫罗，所以十六章的第一节，扫罗是做王，但是他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话，神就厌弃他，不要他做王了。然后就告诉撒母耳，撒母耳是先知，是当时神所用的仆人。他说，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大卫是耶西的儿子，神就拣选了大卫。所以撒母耳就拿膏油到伯利恒去，就到了耶西的家里。那么后来我们读的你看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么大卫的内心是什么呢？好，那么你看这里十三节，十二节吧，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就是他那个小儿子。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就拣选大卫来做，是受膏了，来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拣选他呢？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因为耶和华看内心嘛，我们就要读读新约。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二节，二十节读到二十二节。
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好了，为什么神拣选大卫？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心里面是很好的，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就是大卫。大卫从小是放羊的，所以撒母耳去膏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放羊，还没回来。他爸爸就把每一个儿子都在他面前过了，最后就说，你就是这么多儿子吗？神说，这些我都不要膏。他说，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啊，他说你把他赶他回来。所以大卫一回来，神就告诉撒母耳，就是这个。为什么选他？他不是符合神心意的啊，这是选了大卫了。那么大卫呢，他心里面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大卫就在有一件事情上他犯了很大的罪啊。这个我们就要读读撒母耳记下 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第二节，我们先读到第五节，二节到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节到五节。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
好，大卫现在做王了，好不好？做王就犯罪了。这是大卫犯罪。他犯罪是利用他的地位权柄，好不好？因为他是王嘛。他说的话别人不能不遵行。好，这里就有一个人，就是黑人乌利亚的妻子，叫做拔示巴。她是以莲的女儿。这里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以莲又是谁，好不好？以莲又是谁？那么我们请来读一书圣经，就读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三章，我们来读三十四节，或者我们先读二十四节，读完二十四节你就来读三十四节，二十好。
三十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以勒哈难，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以莲。
好，这里说三十个勇士，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有三十个勇士在下面，都是跟随他的。其中那个三十四节就说有一个人叫做以莲，以莲是谁呢？是基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基连人，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以莲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拔示巴，就是以莲的女儿。所以以莲是谁呢？以莲就是大卫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嫁给一个人叫做乌利亚，叫黑人乌利亚。那么这里呢要注意一下，我们常常如果圣经没有仔细好好读就会弄错，我们以为这个乌利亚是一个外邦人，黑人嘛。好，实际上我们知道，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好吧，请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往前面翻。约书亚记，我们先来读十二章。我们十二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约书亚记，我前面翻约书亚记的十二章七到八节，七节到八节。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 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
好，你看第八节，黑人的地约书亚把它夺过来以后就分给谁了？分给以色列人了，好不好？所以这个时代就是已经分给以色列人了，所以黑人这个地已经属以色列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住在这个地上，凡是住在以黑人地上的以色列人都称为黑人，好不好？而且等于我们中国，比方说你是山西人，你出生在山西，那你就叫山西人，因为山西这个名字没有改。黑人的这个黑人这个地也没有改名字，所以黑人乌利亚那就是黑人。为什么？他是以色列人，但是在黑的那个地方出生的，所以就叫他做黑人乌利亚。这个乌利亚这个名字，乌利亚这个名字从希伯来文说，那就是耶和华是光，乌利亚，千万不要说是外邦人的名字，啊，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光的意思，利亚后面就是说耶和华，啊，所以乌利亚三个字就是耶和华是光，他就是黑人，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就在那里出生，好不好？那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以莲，他也是以色列人，啊，以莲也是以色列人。以莲的父亲亚西多福还是大卫的，现在可能说他是顾问吧，他就是军师，常常帮大卫，出很多主意的，好不好？这个基罗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也是犹大族的地方。或者我们来读读撒母耳记下的15章，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撒母耳记下，就是这一节。
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洛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
好，你看看，基洛人亚西多佛是大卫的什么谋士，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下的23章，我们再来看看这个23章34节。23章34节，啊，刚刚读过，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好不好？
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
好不好？这是基罗人亚西多福有个儿子叫以莲。刚刚我们读的十五章，亚西多福，那是大卫的谋士，好不好？他就生了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莲，以莲又生了一个女儿叫拔示巴，好不好？拔示巴就和乌利亚结婚了，他们是夫妻。大卫就看见，因为他做王了以后没有战争了，就在他王的王宫里面，啊，很高，啊，那个在王宫很高，就在上面没有事，太阳平息了，就在那里游览，看看我这个耶路撒冷全境，一看那里有个女孩子在洗澡，好不好？好，他就犯罪了，这是大卫就犯罪。大卫犯罪以后，那我们来请读撒母耳记下的12章，或者我们把11章再读一读。 就是他我们是读十一章，我们先读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
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好了，大卫霸占了他的妻子，但是他的丈夫还没有死，所以他就用办法，就让约押，约押就是一个将军嘛，就管这个乌利亚的，喊他派到战争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他就在那里被杀了。你看，一个是杀人，一个是得别人的妻子，大卫犯两个罪，好不好？这两个罪犯了以后，这两个罪犯了以后，我们就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或者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第十八节，一节到十八节。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听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 岂不更加忧伤吗？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了。那么拿单是一个先知，是大卫时代的一个先知，神就要拿单去对大卫讲，所以大卫认识他自己犯了罪了，所以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等等。我们要来读大罪，大卫有一个诗篇51篇是认罪的诗篇，就是为这件事情认罪。所以最后拿单就告诉他，神虽然赦免了你的罪，但是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好不好？以后大卫有一个儿子亚沙龙起来就反对他，好不好？又把这个弟兄之间也发生，就大卫的儿子之间，好不好？儿子杀儿子，好不好？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大卫就过着这么一个生活，就是神的管教来到他身上。大卫认罪了没有？认罪了，他知道错了。所以第一个孩子，他给88生的这个孩子就死了。大卫很想给神建一个圣殿，神就不要他建圣殿。以后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叫所罗门来修的圣殿，好不好？所以这个儿子就是他犯罪的这个就死了，刀剑也不离开他的家。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认罪的诗篇，就是诗篇的51篇第一节读到19节，诗篇51篇第一节读到19节。
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营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仍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大卫这个诗篇认罪的诗篇有好几处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他开始认识一个事情，就是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里面还做了一个罪，好不好？他就知道，我虽然从小我是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但是我里头还有一个罪，我胜不过这个罪，好不好？所以这个罪一引诱我了，我就犯罪了，这是第一个他的认识。 第二个他就求神赦免他的罪，就是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业。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来，还没有恩典时代，那个是律法时代，好不好？律法时代只有求神来赦免他的罪。我们今天是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好不好？今天叫做恩典时代，这是完全不同了。主耶稣来就是恩典时代，我们就因信称义。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信称义，好不好？那个时候就要守律法，因行为称义。他的行为不好，所以他只有在神面前认罪。第十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节圣经很重要的，正直的灵我们就知道那是指着良心来讲。他说我犯这件事情，我得罪了良心了，没有听你的话。良心就是正直的灵，因为良心在我们里面，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它叫正直的灵。我们人的灵里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良心就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是神给的道德的标准，好吧？所以他就有一个良心在他里面，他希望有一个正直的灵。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旧约里面，这里就开始用圣灵两个字，好不好？在旧约里面都用的是耶和华的灵，没有用圣灵，好不好？这里用了圣灵，以赛亚书也用过圣灵，其他地方都没有，都用的我的灵，耶和华的灵。好，我们注意，这里就开始用圣灵两个字了，就是神圣洁的灵。所以在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他有很多的看见，那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里有一点，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大卫的时代，圣灵还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因为不是恩典时代，圣灵是降在他的身上，感动他，你不听话，圣灵就可以走，好不好？这是旧约，圣灵可以在你身上做工，圣灵也可以离开你。所以大卫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是求神了，好不好？因为我犯了这个罪。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好不好？这就是悔改了，他悔改不是嘴巴里悔改哦，是灵里面悔改，好不好？这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吗？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对你的罪是灵里面的忧伤，神一定是看重的，好不好？神一定看重。好，这就是大卫的认罪的事。所以因为大卫心里面，就是他写这首诗是达当跟他说话以后才写的，但是在这以前他就已经灵里面有很深的负担了，好不好？就像是已经认罪了，好不好？认罪了，所以那个儿子就看见那个儿子生下来以后一定要死，所以他就不吃饭，天天不吃饭，守到求神啊，你可不可以医治他？最后神不能医治他，因为那是罪的结果，好不好？犯罪的结果。所以第一个儿子和八十八生的死了。但是八十八这个女人有什么错呢？她是在大卫的权柄下，对不对？大卫的权柄下，她没有办法所以这件事情完全是大卫造成的。所以第四个女人在主耶稣家谱上八十八，这个罪不是在八十八的身上，所以是大卫犯的罪所以神仍然最后允许八十八另外再生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好不好？就是所罗门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四个女人最后一个女人这个罪是大卫的问题不是八十八的问题所以大卫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管教一直在他身上，到他一辈子。大卫以后就是一辈子都是神在管教，好不好？儿子跟儿子中间出问题，啊，环境来管教他，啊，圣殿不许他修了，好不好？不许他修了，啊，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好不好？啊，然后就用所罗门了，好不好？然后就用所罗门，这就是神的做，神的工作。啊，因此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四个女人，当然最后还有个女人是玛利亚，玛利亚是没有错啊，那是神有，就是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那是玛利亚啊。那么前面四个女人是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大卫这个八四八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犯了罪，肯认罪，好不好？他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愿意忧伤痛悔，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啊，神能够赦免他，因为神告诉拿单，神你的罪神已经赦免了，但是神的管教还在你的身上。那么八四八本身不是八四八的问题，好不好？所以最后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八四八也摆进去了，好不好？好，那么，关于这个圣经里面，说到这个，八四八，八四八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个也是希伯来文，它是启示的女儿，就是向神起一个誓。他的父亲说啊，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女儿，好不好？啊，他是启示来的，啊，这是八十八这三个字的意思，启示的女儿。好，我想，我今天就想把这个最后一个女人，就是八十八和大卫的这个关系，我们也摆在这里。神看重的就是一个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我们肉体还是软弱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做呢？那就请你看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十四节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
我所愿意的，
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了，这一个就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罪。所以大卫就说，我在母亲肚子里就有了罪，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罪，所以小孩子生下来以后说谎话不要教的，好不好？他自己就会说，好不好？啊，因此我们里面都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又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肉体不软弱。所以保罗就说，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他不是完全的，好不好？他也不是已经得着了，也不是完全了，他要努力的追求。 因此我们每个人里头都做一个罪，大卫里面也做了一个罪，不过大卫是在律法时代，我们现在是在恩典时代。不管你恩典时代也好，你在律法时代也好，有罪，有了罪的行为一定要认罪。以色列人是要献祭，大卫今天在诗篇五十一篇不只说到献祭的问题，他主要是说到忧伤的灵，好不好？里面向主有一个忧伤的灵。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一定要从灵里面认罪，因为我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常常会犯罪的，因为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所以有一个忧伤的灵到神的面前啊，神就接受，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罪是主耶稣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白饼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感谢主，好不好？纪念主，纪念他的死，纪念他舍命流血来担当我们的罪啊！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这叫恩典时代，跟他那个时候不同。我们今天里面就住了圣灵了，大卫的时候里面没有住圣灵，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圣灵可以离开啊，这是他的时代。所以刚刚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在读撒母耳记上那里告诉我们，那个扫罗犯了罪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他了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就讲神的灵就离开他了，你犯罪神的灵就走了，你顺服神，神的灵就回来，这是旧约。今天我们新约，圣灵不会离开了，好不好？但是圣灵不离开，你会使圣灵担忧，好不好？圣灵在里头会担忧，圣灵会责备你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所以圣灵里告诉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好不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我今天想先交通到这里，看看我们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问一个问题。
好，请讲。
我一直就不太理解神为什么要选择像大卫这样的人。
是什么？
其实我
选择
允许人 犯罪，也允许人改正，但是是不是比如说那我也可以，我先把十个我特别恨的人先杀了，然后我就跟神去从灵里去认罪，然后我给神修圣殿，就恳求我确实我认罪了啊，但是我已经杀了我该杀的人了。那这种人是不是应该被神卷起来？然后他大卫犯的错误可不光是杀人的，他犯了很多就是那个不可饶恕的罪行，可以这么说。那如果要是都能到神面前去认罪，反正把该自己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之后到神面前去认罪，那杀人的人就可以不受到惩罚了，对吧？他到神面前去认罪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神拣选大卫是不是容易给人一种误导，就是说反正你犯多大的罪都没事儿。我曾经看报纸登这么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反复的就强奸了很多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每次犯罪以后他都到神面前去认罪，在主面前忏悔，但是他照样还去，反正当然大卫后来的认罪确实是从灵里的认罪，他可能后来他认罪以后他就不犯了，但是他前面的罪是不是很严重啊？
好，这里刚刚澄清问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卫的时代是旧约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新约时代，这两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新约的时代，一个基督徒里面，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里面住了圣灵来了，圣灵就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指教你，对不对？你说我要去杀人，你有这个动机的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吗？那你顺不顺服圣灵呢？在大卫的时代就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好不好？他要犯一个罪，他里面就住了一个罪，对不对？没有圣灵住在里头，也没有圣灵来提醒他，好不好？他也没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罪。那么圣灵会在他身上， 他有，因为今天我们讲了一个正直的灵，大卫有良心，良心是神里面灵里的一个工作。好了，人的灵里面有良心，这是神的一个标准，所以他犯这个罪，他的良心一定责备他。这是旧约，而且摩西律法也规定了，行这样事的人，他杀了人。但是你要知道啊，大卫啊，他不是亲自用手杀人哦，他是借那个别人的手，亚门人的手把他杀掉了，好不好？他不是说我今天想杀人，我拿刀把人家杀了，没有，他是借着别的人的手做的，好不好？啊，而且别的人手做的，是他这个做法很巧妙的，好不好？为什么呢？他是让他去打仗，好不好？打仗把你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被杀了，好不好？打仗这一件事情，亚门人和以色列人打仗，这是正常的吧？两个国家打仗，你亚门人要欺负我以色列人，我应不应该给你打？我当然应该打了。
别人都别去管那人
啊！
但是他让别人都别去管那人，然后叫他自己死在战场。
哎，对，他就派他，他就要他上面的领导派他到那个战场上去，好不好？他不是亲手杀他，啊，所以这个又不同。但是大卫这个做法的确是罪，对，没有问题。但是是在旧约，在律法时代的罪，好不好？跟我们今天不同了，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圣灵一住进来以后，我们里面还有神的神，生命永生，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那就是，生命就是有神的性情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要犯罪，我里面一定是不平安，圣灵会责备我的，好不好？所以圣灵责备我，就是你顺不顺从圣灵了。所以今天不同，那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下读成肉体
啊，对啊，把那个情欲第十七节的情欲读成肉体啊。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那么今天在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我还有个肉体，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所以今天如果肉体要我去犯罪，去杀人，去做什么犯罪的事情，圣灵一定会提醒你的。今天在新约里，那你顺服什么？好，你说我要顺服肉体，我要认罪，神就赦免我。对不起，请你注意，大卫，神虽然赦免他，那个管教一辈子，刀剑永远不离开什么他的家。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这样犯罪，最后神的管教绝对不会离开你，好不好？你这一生就在神的管教里面，也许神的管教就叫你死了，啊！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神的管教，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节到五节。
奉我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告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
心应该读成灵，
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灵
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那个灵也是灵在主耶稣。好了，你看这是一个基督徒犯罪吧，然后最后是怎么样，把他肉体交给谁啊？那就不要他活了嘛，好不好？这就是神的管教，千万不要说我随便说犯了罪我认个罪就完了，好不好？你要知道神的管教就来了。好，那么你就不能够再，你的肉体就交给撒旦了。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很好，为什么这个飞机他就失事他就死了，他是个基督徒啊，你不知道他的情况，好不好？那就神不要他活了。为什么？他不愿意悔改，好不好？也许嘴巴悔改，他的灵并没有悔改，好不好？大卫的灵悔改了，所以大卫以后不敢再犯罪了。神又怕他犯罪，天天都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就在神的管教之下，好不好？儿子起来反对他，他就为了要逃避儿子，儿子就要杀他，好不好？跟着他追杀他，他就逃避儿子，就离开耶路撒冷了，好吧？所以神的作为，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能说你基督徒可以随便骗我，好不好？你嘴巴来悔改，心不悔改，你的行为还是照样做，这种情况在基督徒中间，在神的公义之下，那就神一定要审判的，好不好？好。请讲。
那个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节里面，他有这样一句话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嗯。
那我们现在有因为人都肉体都是软弱的嘛，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不顺从圣灵的时候，所以都会软弱或者犯错的时候。那这样子叫不得赦免，那这个跟说我们向神认罪得赦免，这个是怎么来理解？
好，那么你刚刚是读的路加福音是也有，那么现在你可以读读马太福音也有，好不好？请你看看马太福音哈，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就拿他和圣灵来做一个对照，好不好？就说你得罪了主耶稣，干犯了主耶稣，你所说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你的罪嘛，好不好？他担当你的罪，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圣灵没有钉十字架，好不好？圣灵，所以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向圣灵祷告，圣灵啊，求你赦免我的，没有的。这里为什么说到圣灵？主耶稣在这里，因为十二章是主耶稣在那里赶鬼。有的人明明看见主耶稣靠圣灵的能力赶鬼，他偏要把圣灵说成是鬼。这个就是干犯圣灵了。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犯这个干犯圣灵的罪，因为第一个，你没有看到亲自看见主耶稣赶鬼啊。你要看见主耶稣亲自赶鬼，你就说你不是靠圣灵的能力，是靠邪灵的能力，这就是干犯圣灵了。所以这个罪我们今天不存在的，好不好？好，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好不好？好，不存在。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去把圣灵说成是邪灵，不会的，好不好？
请问一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什么？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有提到那个。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好，请讲。
神跟百姓立了那个典章立令，其中有一个是讲到杀人的。
对。
那就是说以命偿命，就是打死人的就要用命来偿还。那如果大卫 那位杀人人，他虽然他是认罪了，但是杀人人没有以命偿命的话，不是违背了神他自己
是好有一点。对，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有一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好不好？如果大卫亲自拿刀杀了乌利亚，亲自拿刀杀了乌利亚，好不好？乌利亚的家里人就可以拿刀亲自把大卫怎么样杀掉啊？但是大卫是暗中做这件事情，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他没有亲自拿刀杀乌利亚，他是把他派到前线去，用别人的手，亚门人的手把他杀掉了，好不好？你懂这个意思吗？就不是他亲自杀，他是暗中做的这个事情。当然在神的面前就不是要亚门人拿刀来把大卫杀掉，不是。那么就怎么做呢？就是刀剑就永不离开他的家，看到没有啊？好，这就是神的工作了。好，那你大卫你要杀人，那你的家里的刀剑别人就要来杀你，谁来杀大卫啊？亚撒龙就来杀大卫啊，他儿子来杀大卫嘛，好不好啊？所以大卫就到处跑啊，到处躲啊，躲儿子嘛。最后儿子是在一个树上吊死了，好不好？好，他才脱离了这个危险了，好不好？神做不做？神做啊，好不好？神不是要乌利亚的家属来做，神是要大卫的儿子亲自来杀大卫，杀爸爸，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好不好？神主啊，好不好？不但是这样，大卫这个管教还没有完。亚撒龙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他非常痛苦，围着他的儿子死了，他痛苦，非常痛苦，后悔。但是这就是神的管教了，好不好？好不好？
那个十四节有提到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那这个就是说，虽然大卫没有自己亲手杀，但是结果是一样，就是他就是用他的部下，
对
下属去给他杀了。
他用诡计，神就要他的儿子来杀他。亚撒龙不是他的儿子吗？对不对？好吧，所以你读撒母耳记下，儿子就来杀爸爸，儿子带着军队来杀爸爸。把爸爸就赶出去了，好不好？啊，所有神那个先知拿单的话都应验了，好不好啊？好。
那蒋弟兄，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可是其实雅各他是盗用他哥哥的长子的身份嘛，他其实跟他妈妈两个合起来算计了他哥哥。那可是神他知道这一切事情，为什么他还要祝福雅各呢？
好，现在有一个问题了，雅各很想要这个长子的名分，扫罗哥哥愿意把名分给他，那你怎么办？他愿意吗？他说我只要吃碗红豆汤，那我的名字就给你了，好不好？你懂吗？那就是他愿意了。好，这个后果就不同了，好吧？好吧，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啊，请吧。